那明天呢，星期日呢，就是父亲节。那流亡在海外的一些，被迫成为小的流亡者的人呢，在这个有一些活动。那在旧金山呢，我看到一个消息，我看过之后呢，我挺蛮感触的，因为，我曾经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他们的父辈。自由亚洲电台有篇报道这么说的：小政治流亡者耿格格谈自己的父亲高志胜。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是格格在六四24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演奏《送去远方的问候》。那文章介绍这首曲子呢，是他父亲最爱听的。那我看过这张照片呢，我蛮感触的，因为在我的节目当中，最一开始介绍格格的时候呢，是个小孩，比张琳的女儿还小。那曾经很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过格格那种，跟他父亲一样的那种坚强的性格。那我自己觉得呢，身为父亲呢，看着女孩的这种作为、这种状况和这个处境的时候，我自己也蛮非常感触的。就是这个体制呢，这个体制、这个环境对人性的扼杀的表现出来的残酷性呢，其实可能超过很多人的忍耐，内心中的那种忍耐力有这种可能，但是呢，他又能够承受下来，那这些人呢？在未来呢，都是成大器，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说，这都是大器者。那这篇文章里讲说，格格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小小年纪经受过一个专制制度政权在他身上所承加的苦难。那只是因为他的父亲高志胜批评了这个政权的残暴。那格格长大了，如今在美国读书，父亲却依然在中共的监狱里。那格格对自己的父亲更加的理解和认同，为父亲感到骄傲。张琳的女儿张安妮现在遇到的处境，当年格格也遇到过。两个国安陪着格格上学，这是在我的早期的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文章里提到，格格的父亲维权律师，其实2002年的中国十大律师之一的高志胜，05年写信给中共领导人。揭露和批评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要求结束惨绝人寰的暴行，而被中共当局绑架，施以酷刑。如今被关在偏远的新疆的沙雅县的监狱中。格格从12岁起与母亲、弟弟一起在国宝的监控、骚扰、恐吓中生活，而最终与母亲和弟弟逃离了中国。格格自己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说：“父亲只为了一声正义的呼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理解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当格格回答记者问题时说：‘我曾经跟自己的爸爸聊过这个问题。’高志胜说：‘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内心。’”高志胜做这个事情，并不是想要大家表扬他，只是觉得做得对，他觉得应该做，他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做，他就去做了。所以我非常认同他。这篇文章呢，我觉得我看过之后，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呢，应该说伴随着整个高志胜家庭的这种变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一直在跟随着。所以今天特别是当在父亲节的时候。同时又有了杜宾先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更显着中共体制本身。谁想对中共体制抱有希望的话，那你是糟蹋你自己，因为你是一个人。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受邀访问台湾，正值纽约大学要求陈光诚离开的时候，中共隔海打压陈光诚的说法不胫而走。而接下来他将访问台湾，台湾政府会如何对待他呢？也备受关注。请看报道。
陈光诚被迫离开纽约大学，目前还不知下一步要落脚何处。负责陈光诚台湾行程的民间团体说，中共采取一贯手法，同样干扰陈光诚访问台湾。
这个事情后面是中共，这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是一连串打压的状况，包括我们在台湾的情形，我们也遇到相同情形了。所以我们最近做最多的事情就是一直跟陈光诚讲我们在台湾所安置的所有的状况， 让他安心的可以到台湾来。
即将与陈光诚对谈的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说，陈光诚来台检验台湾民主人权价值，尤其台湾中央与地方政府如果欢迎中共官员却冷处理陈光诚，将会被国际社会取笑。
我觉得陈光诚是带了一个价值过来，那这个价值台湾的媒体怎么对待，台湾的政府是怎么样对待，这代表台湾的程度跟高度。所以如果台湾没有好好的去欢迎他的话，是台湾的程度不够，高度不够，不要去讲其他的一个事情。
政府让陈光诚到台湾来就已经足以说明了一切，
政府态度相对低调，而陈光诚台湾行已经受到国际媒体瞩目，届时想必也会关注台湾政府对陈光诚的态度。新唐人演的电视，陈慧瑶、柳姿莹、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拍摄揭露马三家酷刑的大陆著名摄影师杜斌至今已经失踪了15天，目前无论是家人还是律师都没有见过他。国际人权机构和记者团体包括国际特赦、无国界组织等连续发出声明谴责中共非法拘捕杜斌，并且再次聚焦马三家劳教所的黑幕。
国际特赦14日第二次发出声明谴责中共非法拘捕杜斌。国际特赦亚太部副主任凯瑟琳·巴伯表示，越来越多的报告涌现，指数以十万计的劳教所的被拘押者在例如马三家经常蒙受酷刑折磨和其他虐待的风险。他强调，国家审查无法永远掩盖真相，中国当局必须努力废除非法和不人道的劳教制度。无国界组织批评中共拘捕杜斌是因为他制作了揭露马三家的纪录片。
马三家 labor camp in which many prisoners, women prisoners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he was denouncing and revealing the inhuman treatment that these prisoners are enduring in this camp.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taboo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香港记者协会斥责中共打压杜斌，再一次暴露出中共政权的虚弱。
中共当局只是更即又再进一步告诉人，他其实是一个挺心虚，还有他对言论自由完全不放松的一个态度。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藏在万圣节饰品盒当中的一封求救信，去年底被曝光以后呢，引起了人们对中共劳教制度和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关注。纽约时报日前采访到这封求救信的作者，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继续。这位神秘的写信人同时爆出，马三家劳教所关押的人大多数都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到酷刑折磨，证实了中共利用劳教制度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并且实施酷刑迫害的事实。来看本周的专题报道。
2012年，一封藏在万圣节饰品盒中的求救信在穿越千山万水后到达了美国俄勒冈居民朱丽叶·凯斯手中。信中描述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囚犯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到虐待的情况，并请求国际社会营救。纽约时报记者近日对十几名曾被关押在马三家和全国各地其他劳教所的民众进行了采访。一名曾经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的47岁男子张先生说，他就是这封求救信的作者。那封信是他在2年时间里秘密书写的20多封类似的信件之一。纽约时报的报道强调，张先生对马三家劳教所的情况非常了解，这些做法也被其他囚犯证实，他的笔记和英文程度都与那封信相符。张先生说，他是冒着极大风险写的这些信。劳教所里禁止拥有笔纸，他在打扫监狱办公室的时候从桌子上偷到笔和纸，每次都是在狱友睡觉的时候才可以写，还要非常小心不要弄醒其他囚犯，然后把信件藏在双层床的空心钢管里面，而放到出口的饰品盒子里也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报道说，法轮功自从1999年被中共当局镇压以来，一直持续地揭露当局的迫害。如果张先生的讲述解释了这封信的来源的话，这个壮举代表着法轮功学员的一个成功的行动。 十多名受访者对纽约时报描述了他们遭受的一系列可怕的虐待，包括电棍电击、频繁的殴打、剥夺睡眠和被用以痛苦的姿势铐住长达几个星期等迫害。受访人们都表示，最恶劣的虐待是针对那些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除了电击，狱卒还把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四肢分别绑到四张床，并逐渐地把这些床往外踢，来折磨他们。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这样绑在那里很多天，不给吃，不给喝，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上。4月15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关于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提供中共官方证据证明，马三家劳教所是江泽民集团中央一级迫害法轮功的重点场所和典型。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司法部、中央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的直接指挥和干预下，马三家设计实施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洗脑转化和酷刑方法，并由以上中央部委向全国推广，后来更从针对法轮功学员扩展到了普通上访民众。曾经被关押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谢女士对本台表示，中共当局为了让他放弃信仰，连续很多天不让他睡觉，迫害还曾一度令他昏迷不省人事。谢女士揭露，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种类繁多，远不只是坐老虎凳、关小号、上大挂、绑死人床，劳教所里还有地牢、水牢、死亡指标等等，被打死的人就说是自杀或者是病死的。
那个是马三家最有名的叫撑刑，它就是两张上下铺的铁床，左边一个上下铺的铁床，右边一个上下铺的铁床，然后把你绑在那个上面，两个手分开，两个脚分开，然后左边和右边都有人拽，他是把那个把这个床往两边拽，然后你的胳膊和腿他就会就像古代那个五马分尸一样，就撑到极限，你的那个筋就会，那个胳膊腿就撑坏了，你就不能动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练法轮功的人要遭到迫害？1999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又遭到了什么样的迫害？社会各界的反应又有些什么？来看一看。
1992年5月13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首次将法轮大法传出，因为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和显著的祛病健身效果，使得修炼后获得身心健康的人们口耳相传，很快法轮功传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家喻户晓。1999年，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不顾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出于妒忌，利用手中独揽的党政军大权，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全面的残酷迫害，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建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成为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杀人机器、帮派体系、流氓犯罪集团。今年4月，中国 Lens 视觉杂志推出一篇走出马三家的调查报告，报告揭露了马三家劳教所对待法轮功学员等劳教人员的非人迫害，震惊各界，并迅速成为各大网站最热门的话题，所有的转载和报道都在中宣部的禁令下很快消失。紧接着，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宾在5月1号全球网路公映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更加全面地曝光了发生在马三家这一人间地狱的惊天罪恶。这部纪录片片长99分钟，记录了12位曾经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的口述，其中有深渊的上访人员和维护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揭露了被警察酷刑折磨的详细经历，其中包括电击乳房和生殖器官等。他们都透露，实际上在劳教所中被迫害的除了上访人员外，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5月31号，纪录片导演杜宾失踪， 14天后，他的妹妹杜继荣向本台证实，杜斌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但家里至今没有收到当局行政拘留书。
没有，没有罪，我觉得他哥哥一直就是很坚持正义，应该讲道理，不能干什么事了就暴力冲突，就是说这打了怎么地，就是故意将军事件把我哥放出来，没什么错、啊、我们都。
中国政府从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它完全是超越法律之外的，就是你只要套上法轮功这个名字，你就可以随意的去镇压、去凌辱啊，去施以酷刑啊。我觉得当年纳粹搞犹太人的话，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就你根本不是人，完全是法西斯已经禽兽化了。
海外人权组织披露，2000年10月，马三加劳教所的警察将18位坚持修炼不转化的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任他们强奸，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其余人残废。据一位被关押在那里的女学员对亲友说，那里面的情景是想象不到的邪恶。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表示，从张先生辗转传递出求救信的这种艰难来说，从侧面反映出外界目前所看到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只是冰山一角。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异常残酷，不仅仅发生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是对全世界都认同遵守的真善人的打压，这也是对人类基本道德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对全世界和正义的挑战。另一方面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延伸到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共其实也是在向西方的文明和法律挑战。
夏小强表示，14年来，虽然不少西方的国家和政府因为中共利用经济利益的威逼利诱，或者出于私利和政治上的考量，对中共迫害法轮功采取了纵容和沉默的策略，
但是呢，西方社会、政府和主流媒体中的一些正义力量也一直在发出声音，他们不断地关注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这种声音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国际主流媒体对马三加劳教所和法轮功的关注越来越多。
夏小强认为，至今迫害仍然无法停止，其根本原因是中共体制本身造成的。
事实证明呢，只要中共存在，法轮功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社会也不可能真正的走出危机。所以说从根本上讲，中共的存在呢，也是对国际社会和世界普世价值的威胁和挑战。如何对待中共政权，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可回避的选择。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对正义良知的迫害，是对人类根基的毁坏。迫害法轮功罪责难逃，如没有立功赎罪的实际行动，所面临的后果是极其悲哀的。追查国际希望所有涉案人员能够审时度势，立刻停止犯罪，并记录和揭露其他人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不要在这个历史的重大关口做中共的殉葬品。这是每个人决定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愿每个人在历史翻过最黑暗的这一页时，我们能够无愧地说，我站到了正义的一边，做了应该做的一切。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我们的宗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